像耶稣这样爱过我，我盼又像主这样仁爱，我仍向他恩把我罪恶却赦免。主爱我何等大哉！阿门，阿门。这真是我们的故事，主啊，有谁像你这样爱我们，这样顾念我们，这样站在我们的地位？当我们还做罪人，还做你的敌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牺牲你的生命，为我们的罪付了赎价，你为我们死在十架上，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战胜了仇敌，释放了我这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让我得着永远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在每一天的生活里，你与我同行，你教导我，你帮助我，你施恩于我，要改变我更多像你，好叫有一天能够带我进入你的荣耀。我们的心感谢主，没有人像耶稣这样爱我们。我们的心敬拜你，早晨我们还要来称颂你的名，还要荣耀你的名，借着诗章颂词，借着见证，借着话语，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求你的血遮盖我们，求你的膏油涂抹我们，求你行走在我们的当中，亲自启示你的宝贵。我们把聚会恭敬交在恩主的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阿们，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愿我们把这首诗歌带回家去，我们常常唱，常常感恩。那我们下面呢，我们要请我们一位年轻的弟兄 Ralph 姚立功弟兄为我们来分享他的见证。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姚弟兄。
在今年的2月20日，我呢接受了全能的神的工作，正式成为了一名基督徒。Amen。想想距离我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已经至少有十几个年头了。那个时候想一想，我还是个年少无知的高中生，十几岁。我跟随着我的父母一起来到了这片土地，美国。我的爸爸妈妈呢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虽然还小，但是我会跟着我的爸爸妈妈一起去教会聚会，就和大部分的人一样，周五的晚上查经学习 Bible， 周日的早上我们就会来敬拜。但唯一不同的是，那个时候我还小，我并不知道大家做这个事到底为了什么，教会到底意义何为？我只知道这是很多人都会做的事情，我也只知道这只是我爸爸妈妈要我去做的事情。我也不反感，但我也没有更多的思考。我并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么多优秀的人，他们可以风雨无阻的在周五的晚上，在周日的早上赶到这样的一个地方进来集会。我没有想过，我只想着说大家来有他们的事情吧，我来也只是爸爸妈妈要求我来。就这样过了两年，两年之后我的高中就毕业了，也就升入大学。像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一样，刚升入大学的第一年，我拥有了自己的第一辆车。有了第一辆车，作为一个男孩子嘛，开心的不得了，很多事情可以做，对吧？就好像一个瘸腿的人突然有了腿，有了这样的一双腿，我觉得我无所不能，我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做任何想做的事情，我可以带着我的朋友出去玩，我可以去我想去的地方。所以在大学开始有了腿之后，我就陷入了一个比较自由的境地，我就开始 过着我天然人快乐的生活，我就开始追求我想要的生活，我想要的自由。有什么可以阻挡我呢？没有。所以我那个时候开始和朋友一起，除了学习之外，那就是每天凑在一起，在家里玩、喝酒、蹦迪，想尽办法出风头，去各种奇怪的地方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所以在那个时候的我，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几乎每天都会醉酒的状态回到家里。有多夸张？夸张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甚至无法回想起来我前一天到底是如何开车到家里的，我是如何把车停到车库里的。我只知道我到家了，我昨天晚上喝酒了，今天到家了，仅此而已。当时啊，我认为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多么潇洒，多么自由，多么快乐。我想要洒脱，我想要享受生命，但这只是天然人的生命。我现在回想起来深感羞愧，但那确确实实就是当时真实的我。就这样，我离开了主，离开了教会，离开了许多年，就这样过了很多年的离开。这段期间呢，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当然也是遇到了很多问题，但我从小就秉着一种从不麻烦别人，也不从把从不从不会把问题带回家里的这种信念，所以我也自靠自己的能力解决了很多问题，也从来没有麻烦过家里人或者我的朋友，我都会想尽办法把问题解决。所以自然而然，那时候的我有一种自负的心态，我认为没有什么事情我解决不了的，有的话就再认真一点，终归我都是能解决的。哎呀，其实这要感谢主的同在，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主的同在，我只是认为我自己天然的生命会比别人聪明一点，比别人强大一点。然而确实有很多问题是我解决不了的。就在几年前的一个早上，我那个时候刚刚准备睡觉，哎，注意，早上刚刚准备睡觉，那就是我当时的状态，就是每天都会玩一整宿，第二天早上才会睡觉。那时候我刚刚准备进入梦乡，我一切都准备好的时候，突然间我收到了一个电话，于是乎我就从我的枕头下面把我的手机拿出来，打开看看，上面赫然写着我妈妈的名字，黄额娘。然后我知道可能有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了。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我妈妈和爸爸他们从来没有在他们认为我还没有睡觉的时间打电话给我，因为他们知道我每天都玩很晚，然后睡很晚，而且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住在一起。所以当我看到妈妈在这个时候打电话给我时，我心里想这一定是有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了。于是乎我赶忙把电话接了起来，我想说，哎，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那这在我这个时候打给我一定是有什么急事，我看赶快接起来。当我接起来电话的时候，其实另外一边并没有什么声音，没有什么声音其实更可怕一点，对不对？但好在过了一段时间，我听到了对面有我妈妈传来的声音，我就放心了不少。当声音传来的时候，有一点很奇怪，这个声音其实跟手机他的手机有一点点距离，我很难听清他真的在讲些什么，但我知道一定是有急事发生了，种种迹象表明。所以我当时衣服也没有换，急忙冲下楼，跳上我的车，一个十分快速的姿态冲回了家里。感谢主，这一路也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 traffic。 我到了家里，我要讲一下我家门的构造。我家的门很普通，是一个方形的门，上面有一把锁，但在这个门上面呢，它有一个半圆形的玻璃。然后我的个子也足够高，所以每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里面的人虽然看不见我的脸，但能看到我的头发。 所以当每次我站在那里，我们家负责工作的都是我爸爸，所以我爸爸都会说，哎，个子高是好啊，看头型就知道谁回来了，都不用看脸。所以每次我回到家的时候，我都会站在那里敲门，然后我的爸爸就会出现，嘴里伴随着这句话，然后过来给我开门。所以那一天我就无比的，我在敲门的时候无比的希望，比任何一天都希望我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我爸爸从那里面出现，说着同样的话，做着同样的事情，给我开同样的门，我走进同样的家。但是那一天不太一样，那一天我敲了很久的门，也很大声，也很用力，但没有人过来给我开门。于是乎我掏出我自己的小钥匙，打开了门，推门走了进去。家里面一片寂静，但也伴随着一点点声音。当我走进我爸爸妈妈的卧室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父亲就躺在地上，我的妈妈就坐在他的身旁，他无助地看着我，我也很心慌地看着他。弟兄姊妹们，我的父亲生前是没有得过任何病的，他没有住院，没有生过任何病，所以这一切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预兆。直到那一天早上我接到那通电话为止，我才知道有事情发生了。所以对于二十几岁的我来说，这件事情确实很突然的，我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就在那一刻，这所我所长大的房子对于我来说无比的陌生。我母亲就在边上，她很痛苦，她有哭泣，而她的声音却无法进入我的大脑，因为我当时已经几乎停止思考，我大脑一片空白，身体不住的颤抖，因为我不敢相信，我也没有时间来准备相信，我昨天还见面的人，今天他已经不在了，我无比熟悉的家已不是那跟从前已经不一样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我无法相信在我面前这无比熟悉的人，他已经没有灵魂，不再是我的父亲，而只是一具肉体。但对于我来说，那一刻我是没有来得及思考的，我也无法相信和接受这个事实。我看着地上这无比熟悉的脸，我想这一定就是睡着了，因为昨天还好好的，我们还一起玩，一起开玩笑。今天早上，就在前一天晚上，应该说是我妈妈还给我发来了视频，说他们两个在一起打牌。所以我想他一定是睡着了，所以我就自欺欺人的认为，我只要叫得足够大声，我爸爸一定会醒来，他一定会醒来，肯定又是他跟我开了一次玩笑。然而那一刻并没有发生，直到我有意或者是无意，应该是有意的，留意到我父亲的手指已经发黑了。那一刻我无法再欺骗自己，我明白他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让他回来。我那一刻无数的情绪涌上心头，所有的负面情绪都在袭击着我，我不知道我该做些什么，我妈妈很难过，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应该做些什么，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一切太突然了，这一切打击太大了。而且我也不知道接下来我要做些什么，我没有处理过类似的事情，我家里在之前没有在我身边有人过世过，我并不知道我接下来要做些什么，所以这一切我当时无比的陌生，无比的恐惧，我也无法思考。然而就在我整个人就要崩溃的一瞬间，我脑海里出现了一句话，那句话就是要开心，他去了更好的地方。感谢主。弟兄姊妹， 当我们去了更好的地方，我们会是怎样的？开心的。从那一刻起，这一句话就在我的脑海里。弟兄姊妹们，二十几岁的我在面临这个突发情况的时候，那一天我没有流下一滴眼泪，我没有任何惧怕，也没有任何悲伤，就这样，这个信念和这个念头支撑着我处理好了所有的事情，处理到了从头到尾最后所有的事情。当然就算是这样，发生如此大的恩典，我当时也没有认为这是主的同在。事后我也只是想说，我果然很棒。我可能呢，我的心里确实要比同龄人要强大一点，在遇到这种事情，我可以把它处理得很好。然而，我知道这不是。但直到半年后，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了。那是一个秋天，因为我很喜欢秋天，我要强调一下，那是一个秋天。那还是个雨夜，我也很喜欢雨夜，所以我要强调一下。那还是凌晨时分，也是我喜欢的时间。所以秋天的雨夜的凌晨时分，我去朋友家里拿了些东西回来。那天雨下的真的很大很大，那天的雨大到，哎，你的雨刷器在噗噗噗噗噗，但你看不到任何的路，你还是看不清五米之外的路。但是我知道，因为是凌晨嘛，还是雨夜，整个高速上都没有任何车辆，只有我一辆车辆，所以我控制跑我的速度，我还是以平常的速度在开，大概80迈左右。因为我去的时候也是这个速度，我想，哎，没什么事，就这样开回家。当然我也是急着回家。我开着开着开着，我的车突然就失控了。哎，重新讲，秋天的雨夜凌晨时分，有这样一辆车，一辆 SUV， 在高速的中间像一个特技一般打转一圈一圈，它不是滑倒的，也不是说无法刹车，它是整辆车在打转，一个很快的速度在打转，我可以明显的感受到那个离心力。于是乎我就开始尝试自救，那一刻我体现得无比淡定，我没有惊慌，我也没有喊叫，但是无比的淡定，想自救，机会来了，我以前看了那么多视频，有那么多自救的办法，我要自救。于是乎我尝试了刹车，尝试了转动方向盘，尝试了边踩刹车边转动方向盘，也尝试了油门，但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有反应。就这样，我的车转啊转啊转，不知道转了几圈之后，我终于在我的窗户外看到了一堵墙。弟兄姊妹们，这堵墙的作用呢，就是挡住我这种要冲下去的车，所以那堵墙应该建的还是蛮结实的。所以那一刻我脑海里有一个念头，就是这一次我应该是不行了，因为在我距离我上一次看到这个墙就仅仅有只有一车之隔，一步之遥。我清楚的明白，我这辆车再转一个圈回来，车头再转过来的时候，就要撞上这座墙了，就有这么近，也就有这么恐慌。在那一秒，一般来讲会有所谓的人生的走马灯在你脑海里过，闪过你的一生，但我没有。但那一秒也确实不是那么短暂，我想了很多事情，我想活的也差不多了，今天也就这样了，我也没什么办法了，我能做的都做了，我能试的都试了，我天然人的生命，我的大脑告诉我没有任何人办法了。我试过刹车，我试过油门，我试过方向盘，车子没有停，它以几吨重的东西一个高速冲向墙，我还能做什么呢？但另外一个念头也 闪在我的脑海里，我想到了我的妈妈，我的母亲，她半年前刚刚失去我的父亲，痛不欲生。如果这个时候她再失去我，我无法想象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于是乎，弟兄姊妹们，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完全的认识主，但我的口中脱口而出，主救我，没有过脑子， 这句话就是这样出来了。我很高兴当时我说了这句话。接下来确确实实有神奇的事情发生。当我的车子在转过来的时候，他们墙不见了，代替墙的是一条路，是一条路。路是什么？宽敞，是出口。而我的车子也很神奇的面向着路的出口，恢复了控制和抓地力。弟兄姊妹，我的车并不是横在那边停住了，也不是倒在上面停住了，而是面向出口恢复了控制。我就这样如此丝滑的顺着这条路开了下去。那个地方距离我住的地方只有3分钟而已，我就这样开到了家里。别看我在转圈的时候表现得有多么淡定，但是我到家门口的时候慌得一批，说哎，刚刚发现了，是发生了什么？这都是什么事情啊？这是真的发生了吗？它确确实实真的发生了。我在门口缓了许久，惊魂未定，最终终于缓过神来。弟兄姊妹们，那辆车后来的两个月我就再没有碰过它了。弟兄姊妹们，在高速上打转的时候，我天然生命能做的一切事情我都尝试了，我都尝试了。在我的大脑，哎，聪明的大脑告诉我，这不可能在得救的情况下，这必死无疑的情况下，我已经放弃的情况下，我得救了。就像马太福音19章26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于是我那天坐在门口惊魂未定，我开始反思我自己的生命。我确信在我之上，在人之上有这样一个生命，鲜活的生命，他有大能，人所不能的在他凡事都能。于是乎我在想，的确在我心灵脆弱的时候，在我失去至亲就要崩溃之时，那句要开心，他去了更好的地方，这句话并不是出于我自己，乃是出于神。神将这一句话放在我的脑海里面，在我天然人生命无法承受之时，神只用了一句简简单单的话，而只仅仅是一句话而已，几个字，可能有标点符号，可能没有，但这一句话就拖住了我的生命，让我站了起来，让我在最不能的时候，在心灵上最不能的时候，让我站了起来，保守我处理的所有的事情，而且一切都很顺利，感谢主。另外，在我带着这几吨重的钢铁的牢笼不受控制的冲向墙壁之时，我的肉体即将毁灭之时，在人万万不能之时，感谢主，他仅仅的一个念头他就救了我，使我脱离了危险。但说来惭愧，在遇见了如此美妙的神迹之后，我也没有回到教会里面。但我敢说，神当时全然已经在我的心中，我已经遇见了又真又活的主。又过了许久，我来到了这个教会，感谢主。再次回到神的家，这里面有一位弟兄，我也不提他的名字，但他叫伊莱莎。他问了我一个小问题，他说：“弟兄啊，哦，不是弟兄，我说兄弟啊，哎，你居然还没受洗？你打算什么时候受洗？”我当时想，哎，我好像是没有受洗。然后他又问我：“你有什么顾虑吗？”我在想，用你说，我确实有顾虑。他问你顾虑是什么？我回答说，我不够好， 我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自由散漫，喜欢喝酒，喜欢天然的生命。我觉得我做的不够好，这么多年来我得到如此的恩赐，我却从未回到教会，我也从未读 我的圣经。我不配，我应该不配受洗，不配成为一名基督徒。于是我把这些话讲给了他，就是那个不能提到名字的伊莱莎。然而他并没有替我辩解，或者说跟我辩论，他只问了我一句话，说那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吗？我当时脱口而出，当然。那一刻我如梦初醒，因为我脱口而出，对啊，这么多年来我确确实实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所以就在几个小时后，效率很高啊，几个小时后就在众弟兄姊妹的见证下受洗了，一切都很突然，感谢主。然而奇妙的事情，奇妙的恩典还没有结束。那一天早上就是我获得新生命的一天，成为新造的人。在基督徒里面，那一天是除了我真正的生日，因为是我重生之日，哦，也是死里复活的一天，这很重要，我要再提一下，死里复活的一天。在那一天奇妙的恩典出现了，就在我刚刚受洗完的一两个小时以内，我收到了一条短信。这条短信是来自我家庭医生的医院，他们的 office， 上面只有几个字， Paul， 保罗，生日快乐。感谢主。众弟兄姊妹，这是一条来自电脑自动发送的信息，并不是某个人的恶作剧，他们是一个医院的电脑，他们从来没有搞错过我的信息，我也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他们来的错误信息。我的 file 在他们那里从来都是工工整整、干干净净、正正常常，但唯独那一天我收到了这条短信，生日快乐。所以我那一天收到那时候我很感动，因为果然主在我们还在母腹中的时候就认识了我们。我深深的意识到，无论我离开教会多远，我离开主多远，只要我想回来，他总是在等待我的回归。正如路加福音的十五章所说，当浪子回到父亲的怀抱的时候，父亲从没有责备过他，而是欢天喜地的迎接他的回来。弟兄姊妹们，那一天我受洗成为了天父的爱子，而他果然欢天喜地的迎接了我回来。在那之后，我的生活和生命都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因为与主耶稣的相遇。忽然之间，我对我天然人生命之前所热爱的一切感到了索然无味。在那次受洗之后，我再也没有酒醉过，甚至很少会喝到酒。然而这一切并不是因为谁告诉我了你不能这样做，或者谁，我看到了谁没有这样做，我有样学样的学，乃是基督在我的身体里面。以前喜欢出门跟人玩耍 home party 蹦迪，在那一刻起一切变得索然无味，我丝毫感觉不到这有什么快乐，只是空虚在作怪。现如今敬拜的歌曲给我的力量，我每天都在哼一句我们的神，所以我的周围的人也都很苦恼，因为他们想听下一句，但我不会。我之前的朋友也会惊讶于我的变化如此之大，因为我很少再跟他们出去玩，他们见到我的状态和以前也不太一样，虽然说还是很幼稚，但是还是沉稳了很多。当然了，这一切并不是因为谁和我说了什么，并不是我听到了什么， 或者说我不这样做，别人会怎样看我，都不是。却是基督的生命已然在我的身体里。正如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所言，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骄傲且无知的自己，而是在基督里获得新的生命。当我体验到主耶稣的救赎与爱的时候，我的生活变得清晰且有意义。我不再无知，也不再迷茫，我不再追求世俗的享乐以及虚幻的满足。弟兄姊妹们，我在寻求神的旨意以及恩典，我的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弟兄姊妹们，我认为人的生命有两种生命。第一种就是像草一样，你尽管活着也一直在成长，但毕竟只是一棵草，你吸收着雨露阳光，但是无法长大，因为你是一棵草，人们可以踩过你，踏过你，只是因为人本身就看不见你。然而我们可以像另外一种生命活着，那就是一棵树。如诗篇所说，栽在溪水旁，结果子不断，叶子永不枯干。即使我们现在不够完美，但我们只要有相信这颗种子，它终根是会发芽的，就能吸收土壤的滋养，茁壮成长。当我们长成参天大树之时，别人在远处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荣耀，当别人靠近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他们的绿洲。基督的生命就是先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一棵树，而我们的信心就是这棵树扎向地下的根。我们的信心越大，根就越深，根越深，我们的生命就越加宝贵，越加茂盛。因此啊，弟兄姊妹们，让我们无时无刻保持与主的亲近，依靠他的恩典与引导，使我们的生命如同这棵参天大树一般。在这样的生命中，我们会发现主的引导与祝福无处不在。当我们回顾过去时，我们的心是充满感激的，因为主从一开始就认识了我们，就爱了我们，他一直在等待我们回归他的怀抱。而拥入这怀抱，拥入这大能，分享这爱，我们所做的只有相信。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最后呢，我想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来结束我的分享。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弟兄姊妹们，愿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抓住这指望，与主同行直到永远。 Amen。 感谢主，
非常感谢姚弟兄的见证分享。神的恩典实在是临到他的身上，神的爱叫我们在他的面前充满了感谢。介绍一下他的母亲哈，那个站起来了，刚刚站起来这一位哈，王霞丽姊妹，感谢主，感谢主。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爱我们是远在创世之初，他用永远的爱爱了我们。但是在这边呢，神的爱那个显明出来，是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爱向我们显明。最近我们一起读到约瑟的故事，那我们看到他的哥哥们曾经是想要 把他杀死的。那但是呢，后来当然神做了很多奇妙的工作，那大家都读了，好，我也就不多讲了。后来他的这个约瑟在家里面要来接待他的哥哥们还有他的弟弟，你看见哥哥们什么反应呢？在那里想到说，为什么约瑟他已经做了埃及的宰相，那他在家里面设宴要来招待他们，想说会不会是上一次好像那个赎银子，结果呢又放到他们的囊中，他好像说是不是有什么的这个叫做什么缝隙要来找他们的麻烦，他就想到说他是不是要我们做奴隶，或者是说今天他要得着我们的驴。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有没有想到约瑟他是怎么样爱他的这些哥哥们，虽然哥哥们是曾经想要来害他的，那最后是把他卖到埃及作为奴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他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你看见他们关心到这些财物，关心到会不会成为奴隶，关心到这些驴，但对他来讲，他是埃及的宰相，他根本不在乎什么这些驴或者是什么财物。所以我们看到后面约瑟呢，他找可哭的地方，他在那里哭，后来又有45章他在那里大哭，连这些埃及人他们在外面都听到了。所以你就想到说，在约瑟他有一个这么深的爱，对于他的哥哥们曾经要害他的，但是呢他那个爱是没有改变的。约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预表，预表到耶稣基督，讲到我们的主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今天人的爱是有条件的，如果你对我这样，那我是怎么样来对你，那如果你表现这样，可能我的爱是这个样子。但是主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我们曾经顶撞他，我们曾经否认他，但不管我们的情形是怎么样，主耶稣仍然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为我们付了最重的代价，死在十字架上，挂在木头上，他成为咒诅，他受审判受刑罚，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他满足了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这是一个爱的彰显。所以我们认识到说，在十字架上是神的爱跟神的公义两个彼此相会的地方。人有罪，神是必须要来审判的，但是神又爱我们这些人，是罪人，是顶撞他的。所以在十字架上借着儿子，神儿子他所付的代价，借着神的儿子他那样的超凡美丽受审判，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那今天这个爱在十字架显明了，我们下面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3章第1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在十字架这个爱显明出来，表示有一个爱是从天而来的，有一个爱是远远超过人所能够进入，所能够明白，所能够测度，所能够讲论的。而这一个爱今天他要让每一个人有机会，我们能够认识，能够来得着。所以刚刚弟兄所分享的，在他还不认识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神就已经在那里不断的保守，一直的做工，直到有一天他在一个情况里面他呼喊主啊救我，神的神就伸手拯救了他。我们每一个人得救可能背景环境境遇都不一样，但是神的爱是没有改变的，他爱我们每一个人，这个爱在十字架已经流露出来， 那这一个爱，爱我们就要一直爱到底，这个爱是爱到底的爱。那我们知道说，今天在人世间的里面，常常我们讲说情人的相爱，爱到山盟海誓啊。啊，但是很多时候你看见在婚姻的里面，在结婚聚会的时候，或者是在每一个婚礼的时候，那最典型的，当人在那里有一个誓言，对不对？那无论是财富或者是贫穷，无论是健康或者是什么疾病，那我都爱你，爱到永远。那这个爱到永远呢，就是爱到底，爱到底。但是我们都知道，今天美国离婚率大概有 50%， 那 50% 就失败了。但没有离婚的呢，是不是真的就还是那样的爱到底的那个爱呢？我相信也不尽然。所以你就看见说，在人来讲，其实没有一个爱是能够爱到底的，只有我们的主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无论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环境，我们认识到今天有一位爱我们的主，曾经在十架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是在做罪人的时候。所以我们认识到没有一个爱比这个爱更大的，这个爱今天已经显明出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你只要愿意，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相信接受这样的一个大爱，让这个爱能够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亲爱的朋友，有一个爱是从天而来的，有一个爱是不离不弃的爱，这个爱，爱就一直爱到底的爱。我们心要感谢主，巴不得今天我们听见弟兄何等宝贵的见证，也是一个机会，在我们每一位，你可以来到主的面前，不离不弃的爱，只要你愿意打开心，就是这么的简单。在你想不到的时候，在你没有计划好的时候，这个爱就进到你的里面，曾经也进到我的里面。50多年，我经历到这个爱从来没有改变。我可以在这里见证，这个爱没有改变。他曾经爱我，他今天仍然爱我，他爱着我们每一位，是这个舍命的大爱，为我们牺牲，为我们付上最重代价的。这个爱今天要临到每一位，你愿意相信，愿意接受的，这个爱是不离不弃的爱。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他们会来播放。那我们就是这么简单，在这首诗歌的里面，当你唱的时候，你有感动，你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你愿意说这一个不离不弃的爱，我也渴望能够得着。我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姐妹的见证分享，他们得着了这一个不离不弃的爱，怎么样神爱他们，怎么样神保守他们，怎么样神顾念他们，在每一个环境的里面，我们看到说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他加我们力量，他保守我们，他吸引我们。哎呀，我也渴望今天这一个不离不弃的爱，今天也让我临到，我愿意相信，我愿意得着，我愿意有一位救主，他成为我的主。我们在唱的时候，你有感动，你就站起来说，我要得着这样不离不弃的爱。或者弟兄姐妹，你可以站起来说，我见证的确这个爱是不离不弃的爱。我们就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Yeah.
脚下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你而来，那有丰盛的
渴望过一个永不改变的爱吗？人世间的海枯石烂都是会过去，但我们的神他却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没有一个忧患他不愿意担当，没有一个重担他不愿意背负，他的爱总是不离不弃，他爱你就爱你到底。
不离不弃，怜悯如
主的爱是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的爱，他担当我们的忧患，他背负我们的痛苦。今天你愿意相信接受这位主，爱你的主，你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我们在主面前有一点的祷告，我祷告一句，你可以跟着我起来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
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
你爱我，
你爱我，
为我舍命，
为我舍命，
我心里相信，
我心里相信，
神已经叫你从死里复活，
神已经叫你从死里复活，
我口里承认，
我口里承认，
耶稣基督是主，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神，
你是我的神，
你爱我，
你爱我，
是不离不弃的爱，
是不离不弃的爱，
你爱我就爱我到底，
你爱我就爱我到底，
主耶稣，我感谢你，
我赞美你，
你得着我，
一生来荣耀
你，来见证我们的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赞美主，请坐，请坐。